加拉太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三章一至十四节的主题是因信得着圣灵，与五章十三至六章十节顺着圣灵而行前后呼应。无知不是指没有知识，而是指愚蠢鲁钝。无知的加拉太人因为不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失去了正常的悟性，对福音的认识前后矛盾。为了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逻辑思维，保罗向他们提出了五个尖锐的问题，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唤醒他们。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罗已经把福音讲得清清楚楚，鲜活地活化在加拉太人眼前，他们也真实地经历了圣灵，但却很快去从别的福音。有圣灵内住的信徒，为什么还会无知地被迷惑呢？今天，许多假师傅的教导明显不符合真理原则，许多解经明显脱离上下文，不需要高深的神学修养，只需正常的逻辑思维，就能看出其中的矛盾。但是人若舍不得放下自己，就很容易变得愚蠢，因为谬误只要诉诸人的利益、人的情感和人的骄傲，许多人的理性就会自动关闭。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保罗并没有质疑他们重生得救的事实，而是提醒他们回想自己的经历。当他们悔改接受圣灵的时候，并不是因律法的行为，只是依靠信心，因为那时他们都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自耶路撒冷的假师傅也不敢否认这一点，因为彼得早已在耶路撒冷清楚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并不是靠基督加上律法才能得救。三，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加拉太人都会承认自己是靠信心接受圣灵进入救恩，假师傅却教导还需要加上律法的行为才能配合救恩，巩固救恩，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是对人的罪性和神的恩典无知，表面上是为了神的荣耀，实际是出于人的骄傲，表面上是回应救恩，实际是麻痹良心。白白的救恩并不免费，而是昂贵到我们支付不起，所以需要基督来付代价。人若想靠肉体向神表示一点廉价的心意，只是想让自己心安理得，不必彻底否定自己。四，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保罗早就提醒加拉太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他们已经靠着圣灵经历了许多苦难，应该明白圣灵足以将他们成功地带到幕后审判的那日。如果他们现在重新依靠肉体，过去的经历都成了徒然。五，第五节可译为，那么神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律法的行为，或是因听信福音呢？加拉太人经历了神的同在和供应，并不是因为遵行了律法，而是因为他们听见并相信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主耶稣为我舍己，是交出自己。我们舍己，跟从基督，是否定自己。但人的本性都不愿放下自己的骄傲，不愿承认自己的败坏，所以很难摆脱靠肉身的诱惑。历代的教会中都有许多盲人领瞎子的假师傅和糊涂师傅，告诉人应当舍己，却教人靠肉体舍己；告诉人应当对付肉体，却教人靠肉体对付肉体。结果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意，自高自大，自娱自乐。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在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只能假装行善，善随时可能转变成恶。这并不是因为人的行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人行善的能力越大，行恶的诱惑就越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而十字架的道路，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否定自己，依靠恩典，既靠圣灵得救，也靠圣灵成圣。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假师傅可能引用旧约来支持他们的教导，所以保罗继续根据旧约的原则，把真理阐明得更加深入。保罗引用经文的方式是犹太拉比式的，运用那些假师傅同样的逻辑，好让他们无可辩驳。假师傅主张行割礼，否则不算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能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保罗首先追本溯源，指出亚伯拉罕是怎样称义的。答案很明显，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宣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此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因为他的善行，也不是因为他的忠心通过了神的考验，而是因为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进入了与神对的关系。所以在受割礼献以撒之前就已经被神称义。算为他的义表明亚伯拉罕靠着行为永远都达不到义的标准，是神白白赐给他义的地位。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假师傅推崇旧约，但保罗指出旧约早已预言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神早已向亚伯拉罕宣告了福音的原则，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外邦人称义的原则不是行律法， 而是与亚伯拉罕同样的因信称义。虽然救恩之福早已为万邦所预备，但只有那以信为本的人才能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贾师傅强调律法，所以保罗接着指出依靠律法的不合逻辑之处。犹太拉比认为不遵行律法的人是被咒诅的，但保罗却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以巴路山宣布的咒诅是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人只要违反了一条诫命，哪怕只是一次，也会受到咒诅。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犹太拉比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说这是明显的。正如先知哈巴谷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昆兰的文士把这里的信解释为忠心，但保罗指出哈巴谷所说的信就是信靠神。犹太拉比也知道自己不能行全律法，所以他们强调要先按律法受割礼做犹太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保证。那么是不是信心与律法两者都要兼备的呢？保罗再次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原不本乎信，两者互不相容。利未记十八章五节宣告了律法的基本原则，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但人的难处是根本做不到，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那么不能行全律法的人还有希望吗？有，但不在于人的行为，而在于那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的基督。基督的救赎之法是为我们成了咒诅，借着代赎亲自承担了所有违法者的刑罚，律法的咒诅就从罪人转移到基督这位无罪者身上。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宣告，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十字架是被神摒弃的标志。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受了咒诅，替我们成为罪，并且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以信为本的人都可以得到。所有如此相信的人都能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就回应了二至三节的问题，救恩和成圣都是因着信心而非行为得来的。对于不信的犹太人来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他受到神的咒诅。这样的弥赛亚基督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十字架成了犹太人归信的极大障碍。但是热心的法利赛人保罗信主之后，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同样，历世历代的教会和信徒都必须在两种拯救之间做出选择，一边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另一边是无数的假基督和他们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拯救应许。我们所信的是自己想象的基督，还是圣经启示的基督？是帮人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督，还是对付人肉体的基督？是让人在地上乐不思天的基督，还是让人发现凡事都是虚空的基督？是要人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基督，还是他的国不属这世界的基督？我们千万不要丢了律法，又没得着基督，结果是自以为义，两头落空。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3:15-29的主题是从律法下得自由，与5:1-12在基督里得自由前后呼应。贾师傅即使承认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但也可能辩称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后颁布的，所以更有效力。保罗指出，连正式订立的罗马文约或遗书都不可以随意废弃或修改，何况是神的应许呢？照着人的常话说，就是举人的例子。文约原文可被译为约或遗嘱，他的子孙原文是单数。按照大多数犹太拉比的理解，子孙一词若是涉及圣约，可以用单数表达集体，也就是以色列。保罗同意这一解释，正如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应当被看作单数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保罗也用拉比式的风格宣告，只有基督才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我们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才能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份照着应许承受产业。430年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日子，始于神最后与雅各立约之时。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几百年后，才在西奈山颁赐律法。他既是信实不变的神，430年以后的律法当然不能废掉先前的预先所立的约。承受产业指承受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一切属灵福气，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本乎律法和本乎应许是两个不能并存的原则，因为本乎应许是把产业当作恩典，白白赐给不配得的人；本乎律法是把产业当作工价，酬谢因行律法而配得的人。天国太昂贵了，没有人付得起代价，所以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
贾师傅可能会提出抗议，既然圣灵不能从律法而来，律法不能使人称义，也不能改变原来的应许，反而会带来咒诅。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为什么神还要在西奈山上赐下律法呢？为此，保罗阐明了律法的目的和特性。一，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不是提供蒙神悦纳的道路，而是提出神所要求的标准。律法显明了人的罪性，让我们承认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引我们盼望那将要到来的应许。而遵行律法的人，想除去的不是罪，而是罪疚感，想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脱离罪性。二，律法的功用是暂时的，只是为了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人既因律法而知罪，却又无力对付罪，只有等候基督的拯救。三，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其实是一本把西奈山立约时在场的万万圣者译为众天使。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立约双方都有守约的义务，人既无法守约，就要接受律法的惩罚。神却是一位，应许是神向亚伯拉罕单方面所做的，不需要中保，神自己负责成就应许，永远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失效。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贾师傅马上就会抓住这点反问，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律法不但不能废掉神的应许，也不会与应许对立，因为一，律法并没有叫人得生的能力，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没有人能完全遵行律法，所以神赐给遵行律法之人的生命，只是在地上暂时的存活。律法的目的并不是使人得生命，而是指出一条叫人得生命的道路，不能给人生命，却能催逼人寻找生命。二，律法的功用是关上所有的自救之门，催促人走向唯一的得救之路，不是与应许作对，而是为人预备承受应许的道路。人若以为圣经是为了帮助改善道德、改良社会、改造家庭，可能是读了假的圣经，因为圣经把众人都捐在罪里，宣告了全世界都是罪的囚犯，让人放弃依靠自己的行为来取悦神，为要使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归给信的人。而基督来的目的就是照罪人悔改，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捐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23-25节是把律法比作孩子的监护人，继续论述律法的目的。23节可译为，但这信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住，直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虽然亚伯拉罕已经开始因信称义，但对于基督的所事和所做的信心，直到他复活之后才被显明。在这之前，以色列人暂时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住，成为独居的民，以免被拜偶像的外邦人同化，只等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训蒙的师父指希腊罗马的富人家中陪伴主人孩子的奴仆，负责领孩子到学校去，必要时也管教孩子。孩子成年以后，就可以合法的在家中掌权，承受产业，不必再受奴仆的管束。在基督到来之前，律法的功用就像训蒙的师父，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无法胜过罪恶和死亡，所以需要救恩，从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启蒙教师的手下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已经从律法的看守下得着了自由。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概述信心在人生命中所发出的功效，并不是信心的定义。因信得救的信心是神对我们施慈爱的稳固确定的知识，这知识建立在神在基督里白白赏赐我们之应许的真实性上，且这应许是圣灵向我们启示并印在我们心中的。一，信心的对象是基督，不但信靠独一的真神，也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借着神本体的真相，人才能寻见看不见的神。所以彼得说，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信神，而保罗一生传讲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二，信心是稳固的知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表明得救的信心是建立在对基督和神的认识上，而不是建立在迷信和感觉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信心的知识不只是知道神的存在，更是知道他的旨意。不但在乎神是谁，更在乎他向我们所存的旨意。神的真道是支持和维持信心的根基。人首先要相信神的道是绝对真理，然后才能借着真道认识神和认识他对我们的旨意。无知的假敬虔虽然可能一时火热，早晚都会荡然无存。所以说，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救恩。三，信心是确定的知识。信心不但是知识，而且能使人确信自己 还不完全明白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确据能冲破疑惑，使人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确据不是确信万事都照我们的心意成就，而是确信神的恩惠、慈爱和救恩，使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这确据来自基督与我们联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四，信心是恩典的应许和圣灵的工作。信心是神恩典拣选的结果，唯有神所预定得救的人才能真实地感受到福音的力量。反过来，正因为信心是神赏赐的白白应许，所以在软弱者的心中也有坚定的确据，一生经历试炼而不垮。信心是圣灵的赏赐，只有圣灵光照人的理性，人才能理解真理，真道才能产生信心。只有圣灵扶持人的信心，人才能持守真理。既然信心是圣灵的工作，就不会停留在头脑里，而会带出顺服的行为。所以福音的结果是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人若没有圣灵的工作，可能也会暂时被真道吸引，感受到神的爱和恩典，接受圣经的教导，有爱心，有热心，但出于肉体的相信，并不能在人心中扎下生命的根，只能让人在审判时无可推诿。五，假信心和真信心一开始可能很像，甚至信心越假，侍奉越热心，因为想靠肉体证明自己已经得救。但是假信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必然会在试探中枯萎，真信心也会受到试探的搅扰，但却会历久弥坚。正如大卫在逆境之中，甚至即将崩溃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仰望神，甚至连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失败，都无法抹去圣灵的凭据和印记。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26-29节指出信徒因信称义之后在地位上的三个改变。一，所有的信徒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救恩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而是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罗马法中，人如果需要一个后嗣来传宗接代、继承产业，可以收养一个成年男孩做儿子。神的儿子并无男女性别之分。已经成年，不需要律法的监管，有权承受产业，并且因着受洗归入基督， 与基督的生命联合，这种全新的关系被比喻成在神面前披戴基督。古罗马的男孩在举行成人礼以后，就在正式场合穿着脱家长袍，代表他是长大成人的公民，是在家里和社会上享有合法权利。被神收养的儿子已经穿上了基督，这件义袍赋予我们被神收养的合法地位，所以不必再穿律法的旧衣裳，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二，当信徒都披戴基督以后，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不再有任何属地的区别。犹太教那些中间隔断的墙已被拆毁，犹太信徒并不比外邦信徒更加属灵，自由的信徒不比做奴仆的信徒更加高贵，男信徒也不比女信徒更加优越，因为在神面前只看见一位基督，我们只能在这一位基督的身体里做神的儿子，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如果基督徒之间还有种族、地位、性别或任何歧视，表明我们还没有实际的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身体。三，所有的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信徒既属乎基督，就是那一个子孙身体里的一部分，同样也能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但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并没有取代亚伯拉罕的肉身后裔。什么是基督徒？内涵最丰富的答案就是，基督徒是以神为父的人。福音最大的好消息，不是罪得赦免，而是得着儿子的名分。信徒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子，合而为一，承受产业，所以不必再依靠遵行律法维持救恩，从此开始按照神家庭成员的样式生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